黑旋风李逵听神机军师朱武一席话，他提出了要劝宋江造反。朱武说呀，宋的哥不会反。李逵说我劝他反了。李逵站起身来，离开自己的这座帐篷，就奔宋江的中军大帐而来。一挑帐篷的帘，他进来了。这阵宋江几位正在这坐着喝酒吃饭呢，李逵贸然间闯进来，使宋江感到很意外。宋江一瞧，李逵，你来干什么？
哎，宋大哥，跟你商量点事儿。
宋江说，什么事情？
宋大哥，是这么回事，刚才我们在那边喝酒的时候，大家伙议论咱们这回下梁山受招安，这皇帝老也看不起咱们呢，啊，给咱们个官儿还都带个带字，那就是还没有实职，这些不说，让咱们驻扎在城外，这个咱也不讲。怎么咱们在这休整半个月还不让进城，没有圣旨选，没有军令调，一律都在城外边在这蹲着，我们整天就操演军马，我们这队伍用不着整天操演，在梁山上跟官军作战，那就是最好的操演。哎，刚才呀，神机军师朱武说的对啊，他说皇上啊怕咱们兵临城下，闯进城中，摩拳篡位，杀了皇上，让大哥你坐牢。我们哥几个合计了这个事儿啊，他不是拿咱们当外人吗？咱拿他们也不当自己人，干脆他越怕什么咱就给他越来个什么啊，他这么瞧不起咱们，大哥您就带个头，领着咱这几万人冲进东京汴梁，杀到他的龙楼宝座，就把那宋徽宗给他扒到旁边去，您就一屁股坐那儿，您坐那之后，我们众位弟兄两边也都跪那儿呼您万岁，您就给我们什么王爷呀侯爷呀什么元帅呀丞相啊乱七八糟这玩意儿都给我们做做，这不挺好吗？既然是已经到这儿了，干嘛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咱就干他一家伙，杀到东京，咱们做皇上了。宋大哥你干不干？
宋江听到这里，当时把脸色一沉，李逵你是不是喝醉了，说的一番醉话。
哎，我还没怎么喝呢，我就刚喝了两碗酒，就凭我李逵这个酒量，两碗酒能醉得了吗？
大哥，这都我说的是实话，肺腑之言，反正在这待着也没意思。
宋大哥，要不这样得了，你要不想做皇上，干脆咱回去，咱还回梁山吧，咱这替天行道那旗还没落下来呢，那忠义堂还在那摆着呢，咱回梁山还是在那个地方自由，在这地方不行，受管束，有点受不了，你看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去，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李逵，这是你一个人的意思还是大家的意思？这个李逵说话呀，他向来是不走大脑的，顺嘴就往外勒了。
啊，大家的意思，大家伙都想这么的，想让您带头咱们造反呢。
宋江说岂有此理，传我的命令，各营中吃饭的喝酒的一律不吃不喝了，都到我的中军大帐集合。宋江当时把命令就传下来了，各个营中大家伙正在吃饭呢，有的刚吃完，有的还没吃完，有的吃半截，一听说有紧急集合的命令，赶忙的都来到中军大帐。这100多位首领都在中军大帐集合好了。此时刻中军大帐宋江的酒席早已经撤去，宋江在上面端然稳坐，一看众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宋江在上面沉着脸，这才跟大家说话。
众位弟兄，今天紧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我要跟诸位说几句话。我宋江这个当大哥的，对不住大家，在梁山上未受招安之前，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大家宣称
我们被召唤之后倒在东京汴梁，各个都会有一个官爵，都会有一个职位，封其因子，名垂千古。
可是现在看来呢，并不太如意。皇帝虽然是封我和卢俊义为平南都总管和副总管，这也是一个应级的职务，而对众位弟兄都封了一个代统制、代统领，这就更使我们有点失望了。不过众位弟兄，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我宋江出身一代县城小吏，充其量是个文职官员，从小读的是孔孟书，知道的是忠孝节义，后来被逼无奈万不得已，蒙众位弟兄把我搭救上了梁山，而且拥戴我做了第一把金角椅，我宋江对众位弟兄可以说是感恩戴德呀。正因为这样，在几次和官兵较量当中，我宋江想到我们梁山众位弟兄何处是我们的归宿，哪里是我们的出路，唯一的一条最好的路，那就是受招安。受招安的目的无非是摘掉强盗这顶帽子，我们为国尽忠，为民效力，磨得个一官半职，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不要顶戴这个贼子贼孙的头衔。宋江，我是为自己想，也是为众位弟兄想啊，所以我才再三再四的想要招安。现在招安已经兑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陈桥驿，就在东京汴梁城外，而且我们有一部分首领已经见到了当今皇上，当今皇上让我们要去平方腊，在这里休整半月，而且都给了我们一个代职的官职。尽管说这件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是我宋江想，我们此番平南，如果疆场之上奋力杀敌，平灭了方腊，回朝之时，当是你我弟兄晋级封赏之日，那个时候皇上不给我们一个官职爵位，恐怕他也于心不忍呐。所以说我宋江想的是，众位弟兄，我们在梁山上曾经对天明誓，八拜结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今天我们仍然是秉承这个宗旨，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平南呐。不过刚才我听说有的弟兄讲，我们现在兵在陈桥驿和东京汴梁城近在咫尺，想要让我率领围头进军东京，想要摩拳篡位，是哪位弟兄说的？这个功夫下边无人答话。宋江说，可能我们有的弟兄有这个想法，李逵亲自找我来了吧，要劝我吗，并说很多弟兄都有这个想法。众位弟兄，今天我宋江跟你们说一句实话，我既已被招安，就要一心的尽忠为国，时至不渝，我再不会当反叛，我再不会当强盗了。众位弟兄，如果你们其中哪一个人想要再次造反，杀到东京汴梁谋取王位，要让我带头，那我不会带这个头，不但我不会带这个头，我还要阻止你们。你们想要造反不难，先把我宋江的项上人头摘下，我死之后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宋江就不管了。但是有我宋江三寸气在，你们要想造反进东京，除非是你们那个马在我的身上踏过去把我踏死，要不然的话我是不让你们去的。 弟兄们，这是我宋江的肺腑之言，不知众位弟兄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众位弟兄一听，谁也不言语。大伙心想，谁说要造反了？其实就是李逵那帐篷里边嘀咕起来的。李逵在旁边瞪个大眼珠子，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看都不言语了，李逵也不言语了。燕青在旁边直掐李逵，告诉李逵少说话。宋江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又平定了一下情绪。众位弟兄，我还听说有人讲想着再回梁山，我们好不容易盼得招安呐，我们已经来到皇城之外了，再回梁山重蹈旧辙简直是岂有此理。谁要想再回梁山，那就让他自己回去，我宋江还有很多弟兄那是不回梁山的了。现在谁要想再回梁山，可以站出来说话。宋江一说这句话，这些弟兄们谁也不言语，也没有说要再回梁山的。此时个军师吴用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您消消气儿。众位弟兄，我知道方才在酒席宴上大家议论起我们在金殿上面君的这件事情，尤其是听到半月休整期间不准我们无令进城的这个命令，大家都很气愤。弟兄们气愤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到这儿好像一举一动都在受人家的约束，那没有办法呀，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官绅了，老百姓有句俗话嘛，叫官绅不由己呀，既已成为官绅就得听命令的，就得听圣旨的。宋大哥刚才说的这话既是肺腑之言，也是由衷劝告弟兄们，我们离了梁山了就不能再回去，我们已经当了官了就不能再做反叛，如果那样的话恐怕我们前景太难呐。什么事情要多想一想，多思考思考。众位弟兄，我们还是情同手足的弟兄，正因为不分彼此，所以大哥听到这个消息才把众位召集到此讲说这么些话。众位弟兄，谁还有什么话要说请讲当面。吴用一问，这些个人谁也不言语了。吴用说，既然如此，大哥恐怕有的饭还没有吃完，就让大家回去再接着吃吧。宋江说，好吧，众位弟兄，我方才说的话在激情之下，对与不对的妄多海涵呐，请各自回去吧。就这样众位弟兄全都走了，回去之后有的接着还吃，有的也没情绪吃了。李逵回去之后不管那个，接着又喝了好几碗酒，喝完酒之后李逵一抹这嘴瞅着燕青，哎，我燕青，既然说大哥也不让造反也不让回梁山，死逼无奈啊，咱们就必须得跟着大哥走了。哎，燕青啊，我想明天进趟东京汴梁，我不听他娘的什么蔡京的什么高俅的，我逛逛东京汴梁的大街，我瞧瞧东京汴梁怎么样。燕青说，行啊，李爷您要上东京汴梁的话我陪着您去。你陪着我也好，你陪着我呢我还放点心，省得到时候我万一要看什么事不公要惹出娄子来呢，你能给我帮帮忙。燕青说，就是嘛。李逵说，可有一样，你陪着我是陪着我，可不兴上你那妓女大姐那去。燕青说，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怎么我那妓女大姐。李逵说，你不是那个什么，你那大姐那个李师师，那不是你大姐吗？她不是妓女吗？燕青说，她怎
是啊，她是个妓女，但是她不是一般的妓女。
有什么不一般的？不就是跟皇上睡觉的妓女吗？啊，她也不光跟皇上睡觉啊，别人去她也能行。哎，那个妓女大姐那个地方我是不跟你去，哎，咱们就逛逛东京汴梁热闹地方，
眼睛就行。李爷，咱别提这段好不好？
啊，行行行，就这么样。
他们两个商量好了，明儿要逛东京。
但是李逵呢，没跟宋江打招呼，他知道一说准不让去，来个先斩后奏得了。
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燕青跟李逵两人没穿官服，因为昨天呢，随着宋江他们来到营中的时候，内务府的那官服就都发下来了。不光说他们这108将的人官服发下来，就连所有的梁山喽啰兵现在都已经穿上宋军的官衣号坎。李逵呢跟燕青两人也有官服了，但是今儿个不穿官服，不穿两人紧着便衣，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李逵要带着斧子，燕青说什么没让他带。燕青，你带斧子干什么呀？你想上东京汴梁城里边杀人家，还嫌这个乱添的不够啊？李逵一想，
可也是，好，就这么着。
两人空着手没带兵器，就够奔东京汴梁城而来。往东京汴梁城的是40里地的，两人各骑着一匹马，马骑到东京汴梁城的外头，城外边有驻马店。所谓的驻马店呢，就像我们现在的存车处一样，你骑着马来了，到这个地方我马拴到那儿，哎，他给你一个号牌，你带在身上，他给你负责喂印，等你回来的时候再骑着马走。就这样，马拴到这驻马店这儿，两人迈步走进东京汴梁。进了东京汴梁之后，一看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是宋朝的首都啊，果然和别的城市那是不一样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红男绿女，游人如云，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燕青领着李逵在街上走，李逵就老问燕青，你说哪个地方最热闹，你领我上那个最热闹的地方我瞧瞧。燕青说，最热闹东京汴梁汴河上有一座红桥，红桥前后左近，那都是市场，咱就到那儿去。
李逵说，好，咱就上那红桥。
李逵跟着燕青就来到红桥下，到红桥这儿一看，呵，这地方可是真热闹，干什么的都有，三教九流，市农工商，尤其是这个地方啊，净些个摆地摊的，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算卦的，耍猴的，卖东西的，一份接着一份，热闹非凡。宋朝有一个大画家叫张择端，他画过一幅《清明上河图》，那就是当时汴梁城的真实写照。李逵一到这儿之后，那简直是目不暇接，耳不暇听，足不暇至了。李逵一瞧，哎呦，好哎，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瞧瞧这边，看看那边，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的一瞧那边，哎呦，那儿有一说书的，这说书的可能说的不错。一瞧他在一个青布棚底下罩着，有个阴帘，棚外边听书的呢有几条板凳，板凳外边站着一圈人。李逵跟燕青两人就在人群外边一站，听里边这位正说什么。这位说什么呀？说三分，现在的话说就是说三国。李逵一听三言五语，他就听进去了，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下，一看里边板凳上的人都坐满了，只有站着他份儿。李逵就听这位正说到三国演义里边关云长刮骨疗毒，说这关羽呀，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曹仁射了一箭，箭中右臂，这箭呢是支毒箭，中了右臂之后这伤势严重，关羽这胳膊不能动了。在这个时候，东吴的有一个名医叫华佗，这华佗来了，华佗呢要给关羽治这个箭伤。
由于是慕名而来，想给他消除这个剑伤的疼痛。关羽当时呢正跟马良这两个人在这下棋，一看这大夫来了，说要给他治治剑伤。关羽就问说这个剑伤得怎么治法。华佗说，关将军呐，这个剑伤啊治法恐怕您听了之后啊要震惊，不过呢我就是这么治，我不得不跟您说，我呀得在地下埋一个大柱子，这柱子上边有一个铜环子，把您这右胳膊从那铜环子里边穿进去，然后绑到那柱子上，绑牢靠了，我呢拿刀拿剪子我就给您动这手术，把您剑伤这个表皮要拉开，拉开把您对周围中毒的这些肉要剔掉，肉剔掉还不行，看您这个剑伤啊估计已经伤到骨头了，骨头现在有的地方已经黑了，那么骨头上黑的地方呢我拿刀得给您一点一点的把那黑的都给刮掉，刮掉之后然后我把您这表皮再给您缝上，用油线给您缝好，上好了药，这样的话就算给您治好了，不过这个疼啊关将军您能消受得了吗？关羽听到这里是淡然一笑，关羽说，华佗先生不就是这么治吗？你尽管治好了，你也不用栽桩子，你也不用拴铜环子，也不用把我的胳膊绑在那上面，我这不跟马良先生下棋呢吗，咱们就这么治，我还跟他下棋，旁边给我摆上一桌酒席，我喝着酒这边下着棋，把胳膊伸出去，您在那边就给我动这手术，刮骨疗毒绝无差错。华佗就说，哎呦二将军，要那么的话您受不了啊，您这胳膊要是一动这容易这刀伤着您的好肉。关公说，你放心，我胳膊不能动。华佗一听，那好吧，二将军既然这么说咱就这么治吧。于是马上华佗命人端着一个盆，一个铜盆呐，干什么呀，在底下盯着接血呀。关羽呢把这右胳膊袖子褪掉，把这胳膊露出来，剑伤就显示出来，左手在这儿跟马良两人在这下棋，旁边有人端铜盆，那位就跑那胳膊底下单膝点地跪在那儿，那边还摆着酒席，关羽这边还喝着酒，这边还下着棋，这右胳膊伸出去，华佗开始在这就做手术了，这刀咔嚓一刀下去把那个剑伤给切开了，开始拿那个刀就刮两边的黑肉，黑肉刮掉了，一直刮的看到骨头了，这骨头上果然中了毒了，有黑的，华佗就拿那个刀刮这骨头，一刮这骨头的时候刮的嘎吱嘎吱直响，旁边看着的这些军校们直闭眼睛，底下端铜盆的眼瞅那血往铜盆里边直淌，那个腿肚子直抽筋，差点没昏过去，可是关羽在那继续下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直到华佗把这个手术做完了，把药给上上，把伤口给缝上，然后给包扎好了，把这袖子给扔上，端铜盆那位端了一盆血，把盆给别人一端过去之后他自个儿就晕过去了。关羽站起身来把这胳膊一晃，哎呀先生真乃神医也。说到这儿的功夫，这李逵呀在外面瞪着大眼珠子一直在听，听到最后关羽一挑大指，先生神人也，李逵在旁边嗷嗷喊一嗓子，这才叫英雄。这一句话把旁边听书的耳朵都给真的嗡一下子，听书的好几个一回头，我的妈，这谁这是，回头一瞧，好家伙，后边站着半截黑塔，燕青拿手一捅他，你就听书得了，你瞎抄着什么呀，
哎我说呀，这关羽这才叫汉子呢啊，你看看刮骨头
都不带喊疼的。
哎，这叫男子汉。
说书的那位词儿忘了，不知道下边怎么说了，抬头往外边瞅着李逵。李逵一看，我说书先生，接着往下说，他还让人家往下说。这位说书的先生接着往下讲了，说这华佗马上一切都收拾完了之后，关羽就说了，说我下一步还进一步还要去樊城。刚说到这儿，就听旁边的胡同口那块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打死人了，救命啊，你饶了我吧。那边一吵吵啊，这边听书的也听不下去了，说书的也不好往下说了。李逵在这来了气了，李逵说，他娘的，这是谁呀？早不打架晚不打架，单在关公刮骨赌疗毒的时候打架，来过去看看。这李逵跟燕青两个人又打这儿几步就走到胡同口这儿，一看胡同口这儿已经围了一帮人了，当中间有一个人已经坐在地下，旁边两个人是拳脚相加呀，这脚啊专往胃口那地方致命的地方踢，叮啊咣啊叮啊咣啊，打的这个人就地乱滚。李逵就看到这个，李逵一瞧这个，问旁边的人，哎，他们是干什么的？旁边看着那边不知道，你们都不管吗？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管？你们这帮废物，你们不管，我管。